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国内非常知名的一位慈善家，他的名字叫邓飞。那么邓飞呢，也是微博打拐免费午餐的发起人。欢迎邓飞老师。
啊，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好，那我简单的介绍一下邓飞。那么邓飞呢，他是1978年出生在湖南沅江，他是湖南大学新闻专业毕业，也后来呢也在2013年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获得 EMBA。 他担任现在是凤凰周刊的编委，记者部的主任，曾经担任10年的记者，那么在中国是非常知名的调查记者，发表过很多非常有重量级的那个调查的文章。那么2011年开始呢，他转身公益，利用移动互联网工具先后发起了微博打拐、免费午餐、中国乡村儿童大病医保暖流计划、儿童防侵、让候鸟飞、中国水安全计划等多个公益项目。那么在现在呢，在美国已有了邓飞的基金会啊。那么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邓飞来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美国故事的节目，向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海内外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他的情怀还有他个人的经历。那邓老师，您我可以说是您在不管是国内还是美国还有全世界华人当中还是知名度非常的高，可以说是声名远扬，主要是您做的慈善事业是深得人心啊。那现在能不能跟我们简单说一下，有多少人受到您的这些慈善事业的好处，或者说多少人是您的这慈善的受益者？
谢谢主持人。2011年我们开始从媒体转型来做公益，我们主要是关切中国中西部的留守儿童因为他们父母在城里面打工他们的生活是比较的困难尤其还出现了这个在学校没有午餐在家里面得了重病以后也没有钱去治疗一系列这样的困境。然后呢，我们联合了全中国的爱心人士大家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到今天呢，我们一共在全国的4000多个学校服务了100多万孩子这主要是我们得到了这个全国爱心人士的这么帮助，我们累计6年我们筹款超过了6个亿。这充分表明了我们这个民族或者是我们的中国人有这种善良的这种心思，我们愿意去帮助弱小愿意去服务社会。
真是太了不起了。那我相信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有你们这个免费午餐的这个公益组织之前，那很多贫困山区的孩子他们是没有午饭吃的，是吧？所以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能够让您有这个做这么一个慈善事业去帮助他们的一个冲动呢？
其实2011年以前吧，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离开媒体，因为我在媒体，在凤凰周刊，其实过得挺好的，因为我可以去 去发表我的几乎每一篇的调查报告。
嗯，
但是我的命运还是被改变了，是因为我们在2011年的年初啊，我们在贵州的山区，我们很偶然的看到了孩子们在学校没有午餐，然后我发现的是，几乎中国所有中西部的乡村的孩子在学校都没有午餐，啊，他们面临着饥饿。我想去改变，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因为，不忍之心吧，或者是说，每一个人都会有恻隐之心，因为我们觉得这个让我们的未成年的孩子在乡村里面，如果还要挨饿，这是不对的，啊，因为他们需要在学校里面学习，他们正好要长身体，啊，但是他们在学校里面没有食堂，没有午餐，我就想着去这个事情，不公平，要去改变一下，
但是就因为你动了这么一个善心啊，然后现在已经做到了，就是捐款总额超过6亿这么一个规模，那么这是怎么做到的？因为我觉得你也是好像也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媒体人，然后通过什么办法，就是这些年以来这个过程顺利吗？
其实这6亿呢，是我们包括了还有其他的公益项目，我们在乡村一共有7个儿童的项目，他们分别解决孩子饥饿啊，还有没有钱治病啊，宿舍没有宿舍，然后他们没有棉衣，没有这样的很御寒的这样物质啊，等等等等。刚开始做免费午餐呢，我们第一笔资金啊是一个企业家捐了2万块钱，一路看来的话，确实是里面也发生了很多这样的很多故事啦，也当然也很艰辛，因为我们都是普通的人啊，我们没有钱，也没有公权力啊，我们确实很困难，但是呢，我们又好像是得到了整个这个世界的帮助。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去帮助这一些弱小的孩子，让他们有一个基本的公平啊，我们告诉了大家孩子们的困难，我们告诉了大家我们想去改变，我们想去帮助这个国家能够能够做一个人力的投资，能够去照看他的未来啊。我们发现这个事情啊就很容易了，因为其实每一个人心里面啊，他都有这么一个柔软的一块。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时间的就出时间，结果呢我们联合起来了，然后我们共同的去做出了一个模型，然后让这个免费午餐能够成一个学校，能够迅速的拓展到其他的学校。其实总结一下呢，就是说当我们在帮助他人的时候啊，全世界都会帮助我们啊，能量是流动的。
那您主要是通过微博还有网上其他的那个媒介吗？
是的，我们特别的幸运了，因为我们在2011年我们有了新浪微博，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又有了天猫支付宝，这个微信公众号，微信支付有了这么多互联网的工具它比较成熟，它是个商业工具，社交工具。我们做公益呢，就把这些工具把它连接起来以后为我们所用然后呢我们通过微博去传播，通过微信来进行一个组织，然后呢我们通过支付宝通过天猫还有那个微信支付呢，我们就可以去筹款，那我们就有了巨大的这样的能量，然后呢我们一起去展开行动还是蛮感谢这个时代能够给我们提供这么多工具科技手段
我现在手头有那个当时的一些情况的报道就是全国应该是2011年全国第一所免费午餐的小学揭牌，那么4月2号呢， 贵州省黔西县沙坝小学，沙坝小学啊，免费午餐启动，成为全国第一所享受免费午餐的学校，有169名学生吃到了免费的午餐，包括一份米饭、一个煮鸡蛋、一勺酸菜炒肉、一勺烧土豆啊、一勺白菜汤，把学生们啊发的双层的饭盒塞得满满的。
嗯，
那当时您是亲临现场了吗？
免费午餐第一个学校在贵州黔西县的沙坝小学，我还记得是2011年的4月2号，我和一个明星我们到了现场我这辈子还记得那个开餐的情景，孩子们在那个国旗下面唱国歌，然后家长们在旁边呢也很激动，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看到自己的孩子还有免费的午餐，我们也很激动这个记忆深刻。
嗯，这个真是功德无量啊。那么据当时的报道呢，是附近的村民都凑过来围观，他们说孩子们家里穷，住得远，午餐问题困扰了好几代人。那么一群记者、大学生等志愿者开始滚起了巨大的雪球，后来先后在河南、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相继跟进，实现免费午餐全国大接力，如火如荼，令儿童饥饿困境进入社会和国家的视野。所以您发起的这个免费午餐活动确实是使百万儿童受益啊。嗯，
免费午餐到昨天我们算了一下，座餐超过了一亿份午餐，一个亿。
那现在这些问题就说是不是一定要需要这种社会慈善的力量才能解决，国家能够就是正式能够解决吗？
其实国家也在努力了，因为2011年免费午餐的行动展开半年以后呢，我们特别开心的看到当时的国家总理温家宝就宣布每年由中央财政拨款160个亿去解决中国最贫困的14个连片贫困地区598个县，孩子们的营养问题现在呢每年国家还在又增加了40个亿，那等于就是说每年国家拉出200个亿去解决全中国最贫困的598个县2600万孩子他们营养的问题我们认为呢，刚开始的时候一些国家级的贫困县，它确实没有这么多钱，没这个财力来解决孩子这个问题，但中央政府通过他的这个动用他的中央的财政资金，他来解决巨大的一个民生的问题这是他的这个职责，也是他应该做的事情。那我们民间组织呢，也是想着如果中央财政他如果有些困难的话，我们社会也可以来参与其中，我们也愿意来贡献自己的力量。反正呢就是说一个这么庞大深远的一个社会问题，需要我们社会各界联合起来咱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起去团结起来去解决。
当时的中国公益研究院的院长王正耀呢，在接受媒体的时候也承认，免费午餐项目呢是民间组织，也就是主要是由我们直播室的邓飞老师发起的慈善行动，在短短半年时间里面就改变了国家政策的走向，并惠及到千千万万的乡村儿童。时间之短，效果之大，在欧美等国家都找不到这样的先例。无论是民间与政府的良性互动，还是开启政策倡导以及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 免费午餐这个项目都是中国慈善史上前所未有的行动，这对于世界公益慈善事业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那么截止到2014年的数据是免费午餐筹款约1亿元，现在已经到6亿了是吧？
没有，现在免费午餐这个项目呢是3.6亿了，
嗯，
再加上其他的公益项目，我们总额是6亿。
那么当时2014年的时候，每天在20个省市自治区360多个学校为大约6万多名乡村孩子提供免费的午餐。在从2011年到2014年之间的3年里面，没有发现一次食品安全或者资金安全的事故，所以被认为是最有影响力也是最值得信任的中国民间的慈善行动之一。那现在应该是这个学校的数字还有受益的孩子的数字也是更大了。
到现在的话，我们是将近是1000所学校，每一天有20万孩子获得这样的免费午餐。我们昨天算了一下，我们总共提供午餐超过了1亿份。我们也是蛮幸运的，因为我们自己们没有发现一起资金安全事故，也没发现一起食品安全事故，是因为我们齐心协力做出了一个还算稳健的一个模型，我们有效的保证了这个午餐能够安全的可持续。譬如说我们要求学校的老师校长和同学一口锅里吃饭，他们不能开小灶。然后呢，我们要求这个食材在学校周边的村庄去购买，叫师生同食，就地取材。我们要求这个学校每天呢，在微博上要去晒他们的这个财务信息，我们鼓励村庄去查看学校的财务信息，就通过这些方法能够保证了这个资金安全和食品安全。
那当时你们那个这个慈善组织有多少人吗？
我们主要是联合全国有意愿参与的志愿者。我们的公益组织因为在国内有一个法有这个相关的法律规范就是说这个用于这个组织的行政管理开支不能够超过年度支出的10%，就是说他对这个开支它的限制非常的严格，所以导致了中国公益组织普遍有一个问题，他没有很多的钱去请很多的人或者是很贵的人所以呢我们不可能有太多的这样的全职的伙伴，我们更多的需要去联合这社会各界的这样的志愿者或者捐款人让大家一起来参与。
那现在免费午餐这个项目是什么状态？它还会继续做下去吗？
免费午餐在看到国家来大规模的介入、深度的介入我们就去帮助这些得到国家支持的这些县因为这些县即使得到国家的这样的支持，它还是财力不支，所以呢我们去支持他们去开餐。然后呢我们又去了这个贫困地区的幼儿园，有幼儿园的孩子、学前班的孩子没有在这个国家支持的这个范畴里面。那第三呢，我们又去了这个没有那么太穷的这样的农村地区我们去支持他们最主要的是在去年我们也去了非洲我们在美国、在欧洲我们开始了筹款，我们希望能够在中国以外的地区也要找到这个资金的来源，我们去支持非洲的孩子。
好，太好了。那我们 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今天我们的嘉宾是知名的慈善家，也是国内非常有影响力的免费午餐这个慈善项目的发起人邓飞老师。那么邓飞老师呢，他做了很多非常有影响力的事情，包括微博打拐，包括免费午餐这个慈善项目的发起，等等啊。那么他也获得了很多的荣誉，包括2014年呢，他获得达沃斯经济论坛2014年全球青年领袖的一个荣誉称号。2013年呢，他和李连杰、曹德旺等一起被评为2013年 CCTV 年度慈善人物。我相信还有其他很多啊，那么我就不一的念了。那么邓飞老师他也出版了一些著作，包括介绍这个免费午餐的，叫一本书的名字叫《免费午餐：柔软改变中国》。那么这本书呢，在亚马逊上面可以买到啊。那么如果我们听众有兴趣呢，我们在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上也会介绍。那么邓飞老师其实他的经历是非常传奇的。他一开始在中国著名的报纸《南方周末》担任记者，然后发表了一些非常有影响力，可以说在全国受到非常有非常大的关注度的一些新闻报道。其实我在2008年还是2009年左右看到过您写的，我当时不知道作者是您，就是湘西一个州长，然后在北京的一天什么的。然后这个因为有很大的争议，因为他是跟北京大学的一个女学生，然后有一些可能不太合适的行为，然后因为这个相当于是媒体监督的原因，他最后也是应该是下来了，是吧？
对，是的。
那么您也写过很多诸如此类的这些，可以说是起到一些媒体监督作用的一些非常重量级的报道。那您能跟我们介绍一下您当在南方周末当记者时候的一些经历吗？
我大学2000年毕业，我念的是新闻专业。后来在长沙一个报社做记者，那时候给南方周末做特约记者写稿，一年我印象很深刻，2002年我在南方周末发了3篇文章，这个记录到今天还是第一的，
就是你们那个报社是吧？
不是。不是，我是给他们做特约记者，
特约记者
写稿。
后
来呢，准备去南方周末，但是因为大家可以理解的一些原因我就南方周末呢就没去了，我就去了另外一个特别棒的一个媒体叫凤凰周刊。凤凰周刊是国内特许发行的香港刊号的杂志，然后在那边我们得到了罕见的这么一个新闻报道的尺度，我也是蛮幸运，因为想写的这些文章基本上没有被枪毙或者被撤稿的， 啊，这一点真是蛮幸运的。在凤凰周刊我们基本上参与了几乎所有的重大的报道，并且我们也联合了一些其他的调查记者，我们建立了一个这样的相互帮助的一个联合体咱们报道了很多重大的新闻我还记得就是四川的大地震，我们发现了这个房屋倒塌这个背后的秘密是因为他们这个里面没有钢筋楼房里面的那个预制板里面没有钢筋，所以地震来的时候它很容易就会倒塌我们写了山下移民回流我们就像一群这个不知疲倦的啄木鸟，我们去帮助这个国家，帮助政府去发现问题，然后我们告诉政府，我们告诉人民让社会来重视这些问题，然后想办法去解决。还是做了十年的调查记者，我觉得这段经历是蛮令人就是感怀的，因为如果说没有这段时间，没有这一段这个艰苦岁月的这么一个磨练，我相信我们后来出来做慈善做公益可能会更困难，因为你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有了这么不错的一个训练，我们有更加柔韧的这样的意志我们有更多的方法我们也有更多的一些人脉来解决这个后来慈善的问题。
我们知道您在担任那个即使是凤凰周刊前面我有一些口误那么在凤凰周刊担任记者调查记者的时候做了一些非常有影响力的事情，那么有一个事件呢，就是有几个江西的女孩，然后因为家里被强拆迁，然后呢亲属自焚，然后又去上访呢，又被那个官员解访，这个时候呢，他们又躲进厕所。然后您当时是用微博的方式直播的，也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可以说是。
是的。
当时这个情形是怎么样的？
2011年，一个早晨呢，我刚刚起来，我接到了我那些记者伙伴的电话，说这个江西出了一件大事情，有个家庭呢被强拆。他们家里呢有三个人呢，把汽油泼在自己身上，然后把火点着了，就自己烧自己。然后呢，这个他们家里面有两个女孩要到北京呢找我们上访，反映情况。但是呢，在南昌的机场，被这个县委书记他们堵在厕所里了。这两个女孩呢就不想回去，不想被抓回去。然后我一想嘛，这个事情这个我们要关注因为。这是老百姓的这个切身利益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如果按照传统的这个媒体去报道他的这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写出来，发表出来。然后呢，那个年代呢，那个时候呢，我们又有了微博，有了新浪微博，所以我们在微博上去写嘛，就把这个事给告诉大家了。我没想到的就是说，一下子就是无数的这样的转发评论。它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热点了。原来我们已经到了一个新的一个时代，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喇叭，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媒体如果说这个事情足够被人关心，它就迅速被引爆，它就传播开来了。它的这个效力它的这个威力它不小于一个正规的媒体那我们就持续的对这个事情进行一个微博直播。我们可能也是第一次在微博上去做直播的公共事件直播的那个第一个个案我记得后来很多的媒体来介入了，最后呢被中央的一些领导看到了，他们做了批示，然后就导致了这个县委书记和县长还有这些相关的官员，我记得是十几位官员齐落马。然后呢，这个家里面 三个人呐、啊，最后有一个人因为烧的太厉害了，然后就失事了。其他两个人呢，我们又后来又通过微博把他们接到了北京，去接受这个北京最好的治疗。前段时间我还看到他们已经回家了，啊，虽然这个几年很痛苦，但是毕竟啊，还是保全了生命，
嗯，
啊，这个也让我们特别的开心，啊，毕竟通过我们的努力啊，我们救了两个人吧，
对。那还有一件事情也是非常有影响，就是微博打拐。因为至少十年前或者七八年前都是独生子女，那么如果家里的亲生孩子这个被人家拐走的话，对父母来说，年轻的父母来说都是悲痛欲绝的事情。那么您呢也通过微博就是打击这种拐卖儿童的事件，所以呢我相信有很多这种非常感人的那个时刻啊，也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我们通过微博去帮助了这个江西的家庭以后啊，我印象很深刻，我们的微博粉丝成3000人，我们涨到了一个50000人，啊，那有一天啊，我就想起了一个孩子，啊，这个孩子是我以前写过的一个报道里面的孩子，啊，他叫彭文乐，他在深圳的出租房的旁边，他爸妈是那个湖北人，他是跟着他爸妈从湖北到了这个深圳的郊区，啊，他爸爸在这边打工，他就被这个孩子啊就被一个人呢、啊、就抱走了。然后呢就去向不明，然后当然这个家庭就特别的悲痛欲绝，啊，我写了这个孩子的报道，然后呢我就把他的照片找出来，我就贴到了微博上去，我就想啊，我说互联网能不能再创造一个奇迹，帮助我们找到这个孩子，我当时还有个预感，我觉得这个孩子啊有可能是被拐到那个村里面去了，乡村里面去了。我说大家如果回家过年过节的时候啊，帮我留心一下这个身边有没有这个人。结果呢运气非常的好啊，啊，几个月以后啊，有一个网友在江苏徐州的那个老家里面就发现了这个孩子，我们把这个孩子就啊通过公安就把他解救出来了。然后呢我们就把其他失踪的或者被拐的这些孩子的照片都贴到微博上去，我们希望啊有更多的人啊参与行动，一起啊帮助我们去寻找啊。所以这个行动呢，我们就把后来取了个名字叫微博打拐啊。他让我看到了这个原来这个社会的每一个人呐、啊，他其实是可以连接起来的。然后呢我们一起去做公益的事情，做善良的事情啊，很多不可能的事情都变得可能起来啊。这让我看到了这个移动互联网啊它的这个巨大的力量啊，也让我看到了就是说我们的人民群众啊，我们的全国的这样的网友连接起来，它的这个效率和力量啊，这真的是一个新的一个时代了
啊。那当时呢微博打拐也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啊，所以当时的报道说微博打拐感染了无数的国人，令所有阶层团结起来保护孩子，并且直接导致了公安部出台了一长三包制度性的确立公安部门立案寻找孩子、打击犯罪等整套的流程，有力的保护了孩子。所以呢你这个微博打拐以后可能就不需要经常靠微博打拐，就是就国家出台了政策，有这个公安来有效的治理有治理跟防治这种犯罪现象了。
是的，在微博打拐以前吧，如果说有人丢了孩子，他到当地公安去报案啊，我们城市说公安是不太乐意 来立这个案。
嗯，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孩子被抱走以后啊，他一定啊，大部分都是那个被拐了。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4亿人口中间，要找到这个被拐、被隐藏的孩子，真的太难了。
嗯，
他被牵扯这个当地这个派出所的无数的这样的警力、时间和经费。
嗯，
啊，并且啊，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结案。啊，如果说不能结案，又把这案子给立起来了，他对这个公安的这个考核啊，他是有影响的。
是是是，
所以公安警方啊，一般他也会去保护自己，所以呢，孩子丢了以后呢，很多家长还反映啊，立案都立不了，啊，然后呢，基本上呢是很难通过警方把他找出来，但是我们民间、我们的社会通过这个行动，他虽然说他解救出来的孩子他不可能很多，但是呢，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一个社会的一个效应，它让无数的人看到，哦，这里面有这样和那样的问题，然后呢，它就影响了这个公安部的这个决策，啊，公安部就下出台文件，就是说以后直接丢了孩子就必须要立案，就必须要去快速的启动要去寻找，啊，一定要把这个案子还破了，并且呢，把这个责任呢就放到了这个公安局局长的身上来了。啊，他从行政方面啊，他进行了巨大的改善，后来呢也直接推动了公安部啊去联合这一些互联网的工具啊，然后呢更加有效率的啊去找这些被拐的孩子啊，甚至他们又改变了一些其他的一些制度，比如说孩子失踪以后，迅速的全国的媒体进行一个联动啊，启动这个全国寻找的这个模式啊。
所以这个打拐行动也是一个功德无量的事情啊。那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位于 Downtown Bellevue 的臭臭锅边上的大森林深融海味城 Asian Highway City， 服务专业，顾客至上，并有著名中医看诊，优质商品包括药材、中成药、深融海味、日用品等应有尽有，您的健康最重要，请到大森林深融海味城，地址1075 Bellevue Way Northeast Bellevue， 电话425-453-1688，425-453-1688。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那今天我们的嘉宾可能 国内的很多朋友都知道，他叫邓飞。那么邓飞呢，他是一个非常，可以说是非常有爱心，而且呢也做了很多有功德的事情啊，包括从早期的微博打拐，到那个解决了几百万儿童贫困地区儿童那个，没有上学、没有午餐吃这个问题的，这些公益的事业啊。那么，邓飞呢，现在他的就是从微博打拐到免费午餐，那现在公益可能是越做越大了，是吧？然后，现在主要在哪里做呢？
2014年呢，我们从北京搬到杭州去了，因为我们看到杭州有高铁可以往西部去，而我们的公益的工作呢，主要在中西部，它会帮助我们降低成本，所以我们就，到了这个杭州，我们也可以利用杭州去连接其他的，这个长三角的城市，我们集合我们东部的资源，我们往西部，能够移动，最近呢，我们得到了一块土地，因为当一个村庄老百姓把土地捐给我们了。
为什么会捐给你们？
他觉得他的土地那些林坡地放在那里也是放在那里，也是闲置，没什么那个太多的效用。他把它捐给我们公益组织，我们可以既可以支持公益他又可以有获得一些新的机会，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流量嘛，有我们很多人嘛，可以给这个村庄带来一些新的机会，所以呢，我们在杭州呢有一块地，我们再把它做成一个我们的一个办公的一个总部，所以我们西雅图的听众朋友以后回杭州也可以到我们这里来看一看，来做一做。
这块地有多大？然后房子造起来了吗？
有18亩房子呢，我们现在在走这个建设用地的流程，我们得到这个批复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些建筑。在这里呢，主要是要做我们全国县域公益组织的培训，我们希望把我们的经验和我们的一些技能通过培训我们去影响传递给这个中西部的县里面的公益组织，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成长起来，然后本地人连接外面的这些资源和模型，然后呢去解决本地的问题。
因为我刚刚看到那个你们免费午餐这个公益项目，在全国可以说是因为没有食品安全的问题，没有那个财务安全的问题，而且呢量也比较大，是不是在全国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慈善基金会？或者慈善组织，
我们呢免费午餐呢，它是一个我们是联合了国家基金会建立了一个基金，专项基金，所以我们自己没有基金会，但是呢，在这个专项基金这个队伍中间免费午餐应该在中国算做的非常好的，去年我们全年我们的筹款我们超过了1.2亿，最主要的是捐这个1.2亿的，就是95%都是我们的普通老百姓，
就是他们
小捐款，
比如他可以在支付宝上捐给5块10块的，
是的，我们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太多的企业资源，我们就是靠着我们做事扎扎实实，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及时的反馈，我们赢得了这个普通网友或者是普通民众的信任和支持，我们也不主张一个人捐很多的钱大家有个3-5块钱，我们积少成多聚沙成塔这也是可以的，不要去增加大家的这个负担，因为说实在的，中国的这个城市居民他在他的生活成本也挺高的，大家都不容易。
比如说他也捐个一顿午餐也行，对吧？
对对对，一顿午餐就可以了，有个3块钱就可以了，现在涨价涨到4块了，每个人的贡献一点点，我们连接起来我们就很多了。
那我觉得可以那就是普通的网友不管是美国中国，他通过什么途径可以捐这个3块4块钱呢？
哦，我们如果说有支付宝，我们在国外有，在美国有支付宝，我们可以打开支付宝上面首页啊，支付宝的公益首页有我们。
哦。
啊，如果说我们有微信，我们打开微信公益，
嗯，
那个、上面也有我们，
嗯，
啊，大家就可以随时都可以来捐款、
嗯。
然后呢，我们在美国啊，做了一个基金会啊，叫美、
嗯、
啊美国邓斐基金会，就是我以我的名字、
嗯、
啊作为一个命名。
当地的
基金会是什么时候成立的？然后现在是什么状态？而且服务对象是什么？
我们2018年的8月在波士顿，
2017年的8月
我们在哈佛大学我们成立了这个基金会。
嗯，
然后我们主要目的啊，第一个阶段呢，我们是服务非洲的孩子。
嗯，
啊，因为
那服务非洲孩子，他们知道你们是从中国来的吗？
非洲的小朋友是知道是来自中国的公益组织，
嗯、
并且。
实际上来自美国，因为这公益组织成立在美国。
我们在非洲也做了一个基金会，
嗯、
因为
嗯，
美国的钱他到非洲去，他也经过也要
转一下，
也要转一下，他有他的法定的流程。
嗯，
所以我们在非洲的基金会的伙伴啊，基本都中国人。然后呢，我们也会有一些传播，是说来自中国的一些公益伙伴在欧美筹款。然后呢、
嗯，
我们把这个钱用在了非洲。
用烈酒换
毒。啊，我们把中国做的事情，其实在非洲再做一遍。
嗯。
其实我们在国内也会有一些资金，比如说来自于这个想去非洲的这些企业，他们有一些捐赠。
嗯。
啊，他其实也可以去帮助他们去维护当地的这个社群关系。啊，我们中国人绝不是那种啊跑过来就挖矿产了、啊、就把资源搞走的。嗯啊，这样的人，
我能问一下，就是你捐助非洲的孩子的主要的出发点是国际主义的爱心吗？还是大爱无疆？还是本身非洲地区孩子特别需要帮助，然后或者甚至比中国西部孩子更需要帮助？
陈师说，首先呢，由我们自己的这个品牌发展的这个战略，因为免费午餐在国内已经做了7年了，
嗯，
啊，我们也需要走得更远一些，我们需要做一些新的行动来提升我们的国内品牌。那第二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看到了一些报道，非洲孩子饥饿的状态状况，它比我们这个国内的孩子毫无疑问要更加的严重。然后呢，
你们这个能帮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能帮个一两个国家，还是那也不能长期永远有这么一个，
我们就想着把这个国内做的事情啊，在非洲再做一遍。
嗯，
啊，首先呢，我们是在一些国家能够做一些这样的试点，啊，我们通过去众筹全球的这样的慈善资源，
嗯，
啊，先通过公益直接去提升孩子这个福利。那第二呢，啊，我们看当地啊有什么好的农产品，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那个商品，我们通过这个。电商平台啊，我们可以去联合京东、淘宝，啊，就让他们当地的这个经济啊，有些发展。那第三呢，就是说我们去支持他本地的这些年轻人，啊，去成立这样的各类的这社会组织，由他们为主去解决本地的问题。啊，我们不知道，
对，我想
能够在非洲能够做的。会做成怎么样子？但是呢，我们深信啊，我们只要去行动起来，啊，把当地的人给激活了，给支持好了，我们就相信啊，他就会有改变。啊，事实上面，这些孩子得到了午餐，这个非洲的孩子得到了午餐以后啊，他有巨大的一些改变，
嗯，
他的辍学大大减少了，
嗯，
很多孩子就是因为这顿午餐。啊，他回到了学校。我们认为吧，你要让一个地区能够改变，你首先是改变人，你让他们能够接受好比较好的教育，啊，比较多的教育，这个人呢，他就会有改变。
嗯，
我们先这么做着，我们也想啊，试图去连接啊，非洲的他们的民众，他们的商业和政府，啊，我们形成一个多方合力的模型，啊，能够把非洲的孩子，啊，我们也能够去做一些服务， 啊，因为这是人类，咱们是一个人类共同体啊，这是我们共同的孩子。
那我不仅要代表国内的孩子们，也代表替非洲的孩子们谢谢那个邓飞基金会，也谢谢给邓飞基金会捐款的那个我们中国的同胞们啊。那个我们节目马上就到尾声了，我还想问一两个个人的问题，就是能够支撑你做这么长时间的慈善，有没有是一种情怀，还是有什么事情感动你了，所以才能够，或者什么信念能够支撑你这么做下去，然后最终会做到什么时候？
进口糖蜜就是
我感觉这个生命在不同的阶段都会有不同的体验，或者是
必须偷运一些的原料到自己国内。
你看啊，刚开始吸引我参与做公益或者帮助孩子，纯粹是不忍之心。我是因为不忍心啊。
最开始
对，
可能您做新闻记者的时候是一种正义感。
对，这个不忍心呢，可能来自于真执或者是爱。但是呢，做着做着呢，你会发现哦，原来我们可以去推动
改
变
人家啊，
原来我们就可以发生改变。那这个时候，你这种心情的这种愉悦，啊，这种被激励，这种成就感，啊，这让我们特别特别的这种开心。然后呢，我们就不停的往前面走，你每天你都有新的能量、新的资源能够支持你。
对，现在都还有。
结果他慢慢的就变成了我的一个事业了，然后呢，我可能会去这么去理解哦，这原来就是我的，可能就是我们的使命，服务社会，去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啊，它本来也是我做记者时候的使命，但是我们换一个方法，我们不仅仅是一个批评者，我们更也可以是一个行动者，啊，不仅仅是一个旁观者，我们还可以变成一个建设者。他不仅仅是一个发牢骚的一个人，我们还可以去发生改变。那这样的话，他会让我们生命，让我的生命体验啊，就特别美好。啊，他也在激励我不停的这个不停的循环。啊，这一次呢，我们来到美国啊，我们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来讲述我们美国基金会的故事。我们希望在美国的中国啊伙伴们。我们的亲友们，我们能够参与其中，啊，然后七八月份的时候啊，我们还有一个活动，我们啊有一个车队从波士顿出来，然后我们一路啊往西边走，我们最后可能是到西雅图啊到那个，就还要去那个旧金山啊。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注意到我们，能够参与我们，我们一起啊，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好，那在节目的最后，邓飞老师，您是不是给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听众朋友讲一两句话？
特别感谢我们的台长能够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机会，跟大家能够有一个机会交流。
对，
能够让我们讲出我们的这些故事啊，我也不知道啊最后会做成什么样子，或者要做多久啊，但是呢我可以确定的是啊，我一直会做下去啊，不会忘记自己的初心啊，不会停止自己的脚步啊。但是呢，我们一个人啊，他是弱小的，但是我们无数人连接起来啊，我们就可以啊有力量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啊，去催发更多的改变啊。我们恳请大家能够参与啊，我们在中国的行动，在非洲的行动，然后大家以后如果有机会回到了中国，到了杭州，来杭州的看看我们的那个地方啊，叫花开岭啊，春暖花开，水流花开啊，我们一起啊，加油。
那除了微信跟支付宝上找到那个免费午餐这个慈善组织之外，就那个还 还有其他什么办法，就是普通的比如说海外华人也好或者国内的同胞也好，能够支持那个加入或者说参加你们的慈善工作的？
嗯，
比如说就捐款也好或者什么各种
啊，
出人出力都行。
是的，在微博或者微信公众号上面可以找到免费午餐或者我邓飞的
运输
相关的账号，然后呢我们可以通过支付宝或者是微信也可以找到免费午餐的那个资金账号。反正呢大家找到我们应该是比较容易的，我们也期待跟大家见面。
好，那谢谢邓飞老师，也特别再次感谢你们对中国的孩子还有非洲的孩子还有中国的家长各方面所做出的那个功德无量的贡献啊。那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
谢谢
谢谢。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